好，今天我们继续看哈圣经的释经学。我们讲到要解释圣经、草草圣经啊，有很多的方法啊。我们读书也有很多的方式哈、啊。有人叫读书会啊，你们有没有参加读书会？有读经会。那一般世俗的读书啊，跟我们读圣经有没有不一样？啊，读圣经跟读一般的书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看故事，
或者看道理，或者怎么样哈、啊。圣经跟一般的书不一样，是一般书是人写的啊，所以是人的道理，所以人的思维可以去思想这个东西。可圣经呢？圣经谁写的？圣经是神写的啊。哎，可是都一样吗？都是白底黑字哈、啊。我们圣经也有一些历史故事啊，圣经也有一些诗啊，圣经有一些律法条文啊，还有一些智慧的话语。我们人不是也可以写出这些东西出来吗？对啊，你看那些很有智慧的人，哲学家，他们也有写这些东西哈、啊。我们要看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比喻。那圣经跟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圣经是神他写的，是神说的话啊。所以它里面有很这个有它的内涵，它是有能力的。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哈，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啊。所以我们要讲到我们读经，或者说我们叫做查考圣经、解释圣经，你就必须要有悟性，属灵的智慧悟性，你才能够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或者说从这当中你才能够体会到有些东西哈。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他这个很有智慧。但你看到他在讲解圣经，或者说在读经之后，他有些感想，你会发现，哎，这个好像，你知道，跟这个，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哈、啊，讲属灵话啊，你在讲解、你在解释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好像他讲的是人的东西啊，可是圣经讲的是神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它是属灵的东西，属灵东西可不可以解释呢？其实可以解释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悟性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讲到说哈、啊，我们的信仰，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去认识神啊。所以世人所求的这个智慧呢，啊，没有办法去认识神。啊，你看，如果在第二十节哈，第一章二十节，那我们如果看前面十八节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就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就为神的大能啊。很多人读圣经会读不懂啊，哎，为什么这样子？怎么可能会神创造天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好像神话故事，听起来像神话，可是却又不是神话故事哈。却又是一个很实际的，那又讲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捏了一个哈、啊、泥人，然后吹了口气，这个像不像神话故事哈、啊？也有一些神话故事可能也在描述这个事情啊，那可是圣经上讲的是它是一个真的神的启示，那会是不一样的。那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用接着十字架，那就很多人就搞不懂了啊，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羞辱啊？可是呢，这边却讲说。在灭亡的人为愚拙，灭亡的人是那些不认识真理的啊。那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我们如果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那是人的智慧聪明，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到神。所以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然后接下来讲，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给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写的东西人看不懂，以为是愚拙，以为这是什么东西哈、啊，可是却是神的智慧啊。那后面讲到保罗第二章就提到说，我传福音给你们哈、啊，不是用高言大志，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每一句话啊，不只是有能力，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啊，因为是既然是从神那边出来的话，所以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那可是圣经讲不讲智慧？圣经也讲智慧哈、啊。 你看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啊。我们所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福音是，这是隐藏的啊，那可是到后来是被显明出来啊。所以神在做的事情是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眼睛未曾看见啊，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啊。我们以为说我们什么都会想得到，可是他却讲的是这个奥秘的东西，你的心呢、啊、也想不到。如果你的心想得到的话，这也不是奥秘了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神的这个救恩、神的启示这些东西，如果不是神开启，没有人知道。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啊！哎，你有人说你是先知啊，耶利米，你是施洗约翰。那耶稣后来只有彼得答对了啊。但是耶稣说。”你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所以即使你看到耶稣活生生的在他们面前，你要认识耶稣啊，你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这个也是要有神的启示啊。然后在第十节啊，所以神的事情，第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事情是超越的，超越人所能够想的。如果你被你想到的话，这个他就不是神了啊。那可是呢，神可不可以去理解？可以，但是一定要神自己来启示给我们，那就是神的灵啊。神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然后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神的事呢？这样除了神的灵，在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哈。我们所领受不是世上的灵，如果你用世上的灵的话，你会发现啊，你有人在讲解圣经，你一个有没有重生的，或者说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跟一个你是没有信主的，或者是你很有智慧，可你所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一点都碰不到边。所以我们所领受不是这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啊，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圣灵会开启我们啊，圣灵开启我们，然后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哈，在读圣经、查圣经，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而且我们也可以解释啊。但是用属灵的话，好、啊，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我们所讲的啊，如果你被圣灵开启的时候，你可以把属灵的事讲出来啊，而且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要跟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一起渐渐长大。之前我们不是讲到圣经有很多的它的表达的方式吗？有时候我们觉得圣经像是一个纯净的灵奶，对不对？哎，很容易吸收。神爱你这个东西容不容易吸收？很容易吸收啊。叫你舍己，这容易吸收还不容易吸收？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但是哎，确实如果你属灵生命成熟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是很滋润很甘甜，就像我们吃苦瓜，小孩子吃的好苦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大人吃的哎，好好吃啊啊，是麻辣，对不对？我们小孩子吃不了，可是我们可以吃得了。所以圣经上也是这个样子啊，它有一个很甘甜的、很滋润的、纯净的灵奶，很容易吸收的。但是也有的是很不容易吸收，你要不断的咀嚼啊，你要反刍。对，之前我们讲到说，你吃的那个食物，你要倒嚼嘛，你要藏在心里反复思想。哎，之后这个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就成型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经上的东西的时候，你要看到啊，它是可以解释，但是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不断的成长啊，那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有一些那个不同的领受啊。然后第十四节继续讲，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查经啊，我们在读圣经，那一方面讲到说我们属灵生命要跟着成长，你如果属灵生命不成长的话，没有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到时候就有一个瓶颈。 所谓的瓶颈就是说你会用人的思维去思想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有血气，我们属肉体的，那肉体的有时候大过属灵的，但是我们一个成为基督徒，我们灵属灵的生命要长大，长大之后呢，让属灵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身体。那可是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啊，习惯这个智慧的东西哈、啊，我们追求智慧，追求聪明，追求才智各方面的哈、啊，好像这个人很有学问，很有学问不代表他的属灵生命就跟着成长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有些人在解释圣经，你会觉得他可以讲到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知识，可是属灵的东西成分很少。啊，你就知道说那是人的知识在堆上去的，所以你的灵命不会得着滋润，不会得着满足。
所以圣经要有人的知识去解释，我觉得越解释越糊涂，
越解释越糊涂，你可以感觉到。
所以那天圣灵就说，神给我们的灵传给我们的话，对不对？靠着灵跟神的话。
对。
要不然你就听越听越糊涂。
对。不然的话，你好像以为说圣经是你越聪明智慧，你就越。学得越透彻吗？不是嘛，对不对？你看到很多很简单的三岁的小孩子啊，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哎，他属灵生命可能更成熟，你会从他生命当中看到一个，然后对神的认识，哇，怎么那么样的精辟啊？可他没有学问啊，然后对主的爱是那么样的真挚啊，是那么样的这个，是完全的绝对很摆上啊，很单纯，其实并不复杂。你会发现哈，因为属灵的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哈，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那如果你看到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哈，保罗他也曾经跟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圣徒也做这样祷告，他说求主开他们心中的眼睛啊，然后叫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的这个恩典哈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你看到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哈。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读了之后哎，我们就会明白，因为圣经是神在对我们说的话。那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属肉体的啊，是属情欲的事情跟神的事情是相冲突的啊。属血气的人啊，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啊，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这些我们看到世俗的，或者说这是我们从我们自己来的，这个基本上我们都是跟神作对的。我们可能知道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却不接受，我们会抵挡。那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这样成长的时候，一个我们会知道神的旨意。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会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哈。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注意到在这方面哈。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主题哈，叫做渐进的启示哈。也就是说，神他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启示给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时候还不成熟嘛，啊，不成熟的时候，他就按照我们不同的声量，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那个。那如果我们声量不够的时候，你会不会哇，有好东西？可是你消耗不了，你也没办法给他嘛。就像是你看到小仙，哇，这个人很聪明，赶快教他，对不对？就有乘法表啊，然后什么教？可是哇，我还有好多的知识要告诉他啊。如果我告诉他社会学，我要告诉他这个微积分，他还不够。你知道那是好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声量还不到的时候，他就不会给他啊。那他会给他能够吸收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也是一样啊，圣经的启示是渐渐的、渐进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不是一下子就给我们了。我们对神的认识，现在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这些好像都已经完全了。那我们看旧约，在旧约时代啊，最早开始啊得到神的启示的，如果我们看啊，可以推溯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对不对？亚伯拉罕认不认识神？亚伯拉罕认识神啊。那之后呢，以撒雅各他们认不认识神？他们也认识神啊。然后摩西也认识，对不对？那他们的认识有没有不一样啊？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跟摩西所认识的神有没有不一样？跟大卫所认识的啊，跟我们后来讲到啊新约时代有没有不一样？哪一个认识的会比较多？你会觉得神的启示是渐渐的，给了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再传给他儿子，但是后来到了摩西的时候，不只是知道亚伯拉罕所传递的这位神哈，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我爸爸的神什么什么，之后呢， 神他又在跟摩西启示另外一个更大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六章，我们知道摩西对不对，神跟摩西说话，然后带领摩西在荆棘火焰中跟他显现。那可是摩西就问耶和华，耶和华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每次我要介绍你的话，我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我曾祖父的神、我祖父的神、我爸爸的神，哇，那这样不是很累吗？你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你先看第六章第三章那边有讲，先看第三章好了。第三章的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怎么说呢因为他开始跟摩西说的时候，叫他把鞋子脚上的鞋子脱掉的时候，第三章第六节他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对不对，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吧，一开始就介绍他自己。那一直这样介绍下去，那我的名字不是 就很长了吗？所以摩西就直接问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十四节，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个称为我是的。可是这个我是这个名字很奇怪对不对，你还没讲完你是谁我是谁我是你是谁一直问来问去嘛，你好像还没讲完他就说我是那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的那一位那我打发我到他这里来，那他这个人又是那怎么样呢，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如何如何，然后讲到说耶和华就是我的名，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是那其实就是我是我们知道希腊希伯来文它就像我们讲 I am He is You are 对不对这个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那称为我是的那一位他是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六章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第二节然后神就跟摩西怎么说了，他说我这个名字我是I am 这个名字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你看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个名字你看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时候我不是叫做耶和华，我显现给他们的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从神得到启示很大的，可是他的启示很大却不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现在知不知道？哇，我们现在知道对不对，我们比亚伯拉罕更厉害对不对，还知道说哇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启示就是过去给亚伯拉罕是这样子但是到此为止，亚伯拉罕这一生活多久了，亚伯拉罕活很久很久，175岁那175岁认识神够不够时间来认识神，已经很长了对不对，还不够对，所以这一代的人已经认识神到这个地步呢，再传给下一代以撒又活了180岁，然后这个雅各又活了147岁，他们三个所累积终于把这个全能的神给消化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这个字的就叫 El Shaddai 这个意思哺育的神。所以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如果看到罗马书的第四章里面讲到他认识这一部分，他这一生所认识的就是这样子，其他的呢他已经脑容量已经装不下了，你要到下一代传到再传到下一代才能够去认识神所以你就知道说神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我们短短的100年人可以活120岁对，你这120岁你可以把神完全认识透彻，你会这样很难对不对，那天使活几岁了 天使
forever
天神在创造的时候天使就与他同在了，对不对？好，天使是灵嘛，所以神在创造有形质这个世界的时候，天使怎么样？神的众子在那边欢呼，对不对？在旁边，在那边啊，跟他一起看到他的创造。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天使活了多久呢？这个天地有多久的时间？这个天地有138亿，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138亿年哈。那天使是不是就完全认识了神呢？认识够久了吧？啊，可圣经上怎么说？圣经说。天使还在详细查看神在做的事情，哇，很惊讶的哈！神在做救赎的工作，天使想都没想到过啊！所以到后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边，第一章十二节吧，那边就提到这个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天使哈，讲到他们得了启示哈，很多先知得了启示，写的这些话哈，那神跟先知讲的话，很多东西天使想都没想过哈。那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才知道哈。你看第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这是讲到那些先知们哈。那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然后接下来讲一句话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哈，他要去查看，他要去印证，啊，他要看神做的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章十二节哈。那记不记得耶稣也讲过哈？他说他要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那这个他不是被抓了吗？然后被抓了，然后彼得不是去保护他吗？啊，然后这个耶稣叫他们收刀入鞘吧，对吧？收刀入鞘。如果我要的话，我岂不是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对，所以天使其实在那边等着他下命令，对，是不是要把这些人杀光或怎么样子的哈？可是没有，对，所以天使也很惊讶，说啊，这神的儿子竟然被钉十字架，然后最后钉死了啊，然后最后呢竟然埋葬了啊，可是他复活啊，复活之后赐下圣灵啊，所以这个救恩的事情，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要详细查看，比如说过去所不知道不了解的。所以天使你看他活了那么久，他也在要知道有关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奥秘的事情啊，是真的是超乎那些受造之物所能够想象的啊。那可是呢，神却要向我们显明，那显明可不可以显明？可以，借着圣灵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读圣经其实最主要的是要认识神啊，认识神的作为，然后神认识神的法则。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知道？可以知道，但是是一点一点的，是渐进的啊。就像是摩西啊，他是继承了这个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之后，在摩西又再传递下去，可是神没有停在摩西这个时代。摩西时代属于律法的时代，从律法的时代我们看到，哎，神的法则，对不对？他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啊，然后让亚伦，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对不对？那可是没有停在这里啊，继续传递下去，传到大卫。那大卫所认识的神又跟摩西又不一样啊。神要建立重建大卫所倒塌的帐幕，大卫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摩西可能还不知道敬拜赞美是怎么一回事情，对不对？他只知道献祭的事情，而大卫已经进到敬拜赞美的那个情况啊。那到我们这里又不一样啊，我们所认识的就更完全了啊。好，那可是神要启示给我们啊，他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是他会不厌其烦啊。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这个渐进的启示啊，神说话的方式啊，有时候是像是对刚断奶的孩子一样啊。你们带过小孩的，你们就晓得了哈。你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刚开始牙牙学语啊，第一句话讲的是哇，好棒啊，你会讲妈妈，会讲爸爸哈。那到后来是一个句子出现了哈，你会教他讲话，然后会不厌其烦的。你不会讲了，哎，我教你是这个啊，吃东西不要这样子啊，你怎么还学不会？你不会这样子啊，你会不厌其烦的重复去教他哈。所以那用听起来很幼稚的语气对我们说话啊。我们有时候讲说，哎呀，我们都已经是研究所了，我们是博士班的啊。可是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真的是你像是教小孩子一样啊，不厌其烦的教幼稚园的学生一样啊，跟他讲。 那有时候不要告诉他们道理，有时候叫他们你就照着做。我知道有些教会哈、啊，有些教会牧师教导弟兄姊妹，就像是教小孩子、小学生一样，教幼稚园的孩子，你就做，你就做，你就做啊。我们有时候教会哈、啊，我们的牧师，不管是苏牧师是我哈、啊，我们是把弟兄姊妹看成研究所的啊，我们就不要把你们当作像是这个孩子幼稚园叫你们做这个，你们应该是懂了吧？可是后来我们真的发现哈、啊，属灵的事上真的是有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讲太多道理，你就叫他们先做，先爱神，先顺服啊、哦。你不要解释说为什么要顺服，为什么要干嘛的啊。你不必，你就叫他们先做了再说啊、哦。那有时候这样子反而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快哈、啊。那有时候我们讲太多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在那边去想，用人的意思想，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的啊？那时候反而属灵生命不见得会成长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哈、啊，我们就说神教导的方式，有时候好像，听起来很幼稚的语气对我们说话啊。那所以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人就很不以为然了。可是神却是这个样子哈、啊，因为耶稣也说了一句话哈、啊，因为这些事在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了，然后在什么，在婴孩就什么显出来了，就被显明出来了啊。那所以哈、啊，这个。他们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哈、啊，在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第28章那边就讲了一句话，因为先知在警告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当作小孩子说，哎呀你真不听话如何如何的哈、啊。那可是神跟他们借着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却不听，那到最后呢，神他说话的方式是这样子哈、啊，他是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29章第9节啊，他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厌了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啊，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好、啊、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啊。你们希望有人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可是呢，神就让你们的灵被沉睡，没有被开启，没有属灵的智慧悟性哈、啊。那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人说：“请念吧。”啊，他说：“我们不会念。”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因为是封住的，然后书卷交给不认识的，请念吧。他说：“我不认识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神会教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悟性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体会。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就是以赛亚书28章啊第9第10节哈、啊。然后他们就讥笑先知，真的先知在说话的时候哈、啊。他说你要将知识教导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的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什么命上加命，力上加令，律上加律。然后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好像在教把神的话在讲的时候呢，哇怎么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为什么一直重复呢？因为不懂嘛，一直不懂嘛，对不对？不懂再讲一次，然后再讲，你只讲了十几次了，你为什么还讲这个呢？因为你还不懂啊。哎，我怎么不懂呢？他们自以为懂啊，可是你怎么还一直不断的在讲这个东西呢？啊，也就是说在对小孩子在讲话的那个样子哈、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神有时候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因为你学不会，所以神又再重复一次，又再重复一次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有时候哈、啊，当我们还不明白，他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反复，让你觉得好像是很幼稚啊。那因为你自以为聪明，你自以为都懂了，其实神知道你还不懂，神再继续跟你讲这些东西啊。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由于属血气的人对于属灵的事总是迟钝的，所以神在旧约就多次多方的晓谕啊，他们列祖借着先知在说话啊，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但是在新约呢，他就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啊，那儿子呢就是圣灵。那怎么说话呢？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刚才我们讲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事情，一定要被圣灵开启哈。所以神的话要进到我们心里，有时候要不断的重复啊。以前老米勒牧师讲的说哈，神的话要进到你的里面啊， 你要忘记七次哈，第七次的时候你就不会忘记哈。所以就像在我们里面哈，就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一样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直到神的奥秘哈启示会完全的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神的启示的事情，就是说哈，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哈，哎，这次读了，你以为你懂了，你了解了。下次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哎，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有点更深的启示，更深的亮光哈。所以其实圣经你就不必不断的念。那比如说我已经一年读经一遍，读了好几年了啊，你发现每一年每一次在读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新的亮光、新的启示哈。因为神他会对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你不要把它看了说，哎呀，这都是你老生常谈了哈。那你要不断的去读去看，然后在这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亮光、新的启示，因为圣经它是活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哈，就是说它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哈。所以它的启示，第一个我们晓得它是渐进的啊，你这个根基还没有建好的话，怎么样，它会不会往上盖？你说哎，我都已经会了，你赶快再继续。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个马步哈，那师傅在教的时候，你发现哈，每次要蹲马步嘛，对，马步蹲了哎够久了，我蹲了两年了，够不够？还不够，还继续蹲哈，蹲到后来你马步扎实了哈。以前张文亮教授不是跟我们讲吗？101大楼在盖的时候，那大部分的工程是在哪里？是在根基地底下的，对不对？地底下，为什么不马上盖往上盖呢？为什么不赶快教我招数，对不对？为什么还在那边做基本动作、基本操？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啊。所以神的启示啊，他会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就是让我们的根基能够稳固啊。好，那神怎么样来开启我们？我们知道说属神的事情一定要神开启我们，如果没有神开启我们的话啊，我们不能够明白。其实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神的事情其实已经是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啊。但是因着罪以致人不能认识神啊。可是当神与人和好的时候，人与神和好的时候，他领受圣灵，他就可以知道属灵的事，可以渐渐的来认识神啊。但是你要认识神也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啊，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样子不断的啊，从无到有。所以神的开启第一个是从无到有啊。所以你第一个你要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先有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就是没有啊。所以如果你一个慕道的朋友啊，或者说你还不认识神，你还没接受主，你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哇，听了很多的道，然后也看了很多圣经，你会发现圣灵没有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是不明白属灵的事。好，你一定要先有哈，因为如果不是被神开启，没有人可以知道神啊。耶稣讲的说，有没有人可以认识他啊？有没有认识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27节哈，他说除了父怎么样，没有人认识子哈，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能知道父哈。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事情是超越我们过去的知觉经验还有想象的哈，记得也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说我们想象总是会给我们蒙到，对不对？但是偏偏就是蒙不到啊，因为你的灵里面是迟钝的。可是你灵里面一开启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知道了哈。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就是你的灵里一定要被开启哈。所以只有神借着圣灵，这些声音才会显明出来哈。所以你要认识神的事情，第一个你一定要重生啊。人要重生，你才能够体会到神的事。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约翰福音3章3节，见神的国的意思，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对神的事情有感觉、有知觉哈。那圣经是写给属神的人，所以你必须要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才能够看到永恒的，你才能够明白圣经。那很多人为什么不明白圣经？你不要以为进到教会你就明白圣经哈，不要以为说你读了圣经，很多宗教人士，耶稣在讲到撒都该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对，那撒都该人讲，哎，我们都在献祭啊，他是祭司阶级的啊，那我们也在用摩西五经啊，这个东西我们都背起来很熟悉了。可是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知道神的大能啊，所以你必须要重生。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本质要改变。我们过去叫做属血气的，对不对？我们头脑 carnal mind 啊，就是属血气的，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啊。要进到属灵的领域啊，你要进天国，生命必须要本质的变化。所以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比喻，你看到天国的比喻都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种子长大成为树，对不对？那它跟那个种子是不一样的东西了啊。那但是来源是同一个东西啊，但是呢，那个已经是不一样。像面酵，记不记得耶稣不讲面酵的比喻吗？面酵的比喻呢，是说你的本质上起了一个化学变化啊，那是本质上的改变，跟原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属血气的要变成属灵的，属地的，属土的要变成属天的啊。那所以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一个本质的变化，你才能够思想天上的事啊。我们在地上的话，我们终日所思所想都是地上的事啊。你信主了之后，你有没有想到天上的事？如果你没想到天上的事，哎，那你需要神的开启啊。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一定要被开启。你如果没有被开启，你所思所想的还是今生的事情啊。那你可以才可以进入真理啊。你知道人，我们以为说，哎呀，这个我们在追求真理啊，但其实我们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其实都是活在虚谎当中，你知道？我们不觉得哈，我们已经认为说我看到的，我见到的，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真理，其实不是哈。我们是活在虚谎当中，人因着罪都是虚谎的，毫无真理啊。有几个经文大家自己去看哈。可是重生之后呢，你要除掉我们里面有个旧人的习性啊，人这个说谎的本质，那些哈，那些不好的东西是从罪来的，从撒旦那边来的。撒旦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哈。那我们要进到真理，那真理就是圣灵开启我们，神的话就是真理啊。所以你要读到神的话，这个真理的话的时候，如果没有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不去，你在那边一直绕，哇，在那边哇，这看不懂，那个看不懂，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属血气的哈，旧人的思想、旧人的观念去看这些东西，那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真理。可是呢，你要进去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耶稣讲到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他们要带你，他要带你进入到一切的真理里面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是你要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怎么样，没有啊。所以耶稣这样的比喻的时候，他说哈，天国的事哈，怎么样，就是说有一个道理叫做马太效应。你们有没有听过马太效应啊？什么叫马太效应啊？马太效应、蝴蝶效应你们知道吧？有还有马太效应，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用词哈。那马太效应是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哈。这个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嘛，那门徒就说：“哎，为什么对我们要讲比喻呢？”那耶稣就说了哈，在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你跟他们讲这些故事，他们有听对不对？都有听到了，有听没有懂啊？我们也都听到了，可是我们懂啊，他们不懂。我们懂，门徒懂哈，所以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什么，只叫你们知道，然后不叫他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啊，神会开启你，让你有悟性，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哈。那马太效应就是这个第十二节哈，我们所谓的经济学的原理就是，啊，因为凡有的怎么样，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怎么样？”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你会发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啊，是贫者怎么样？越贫，然后富者越富，这就是马太效应。引用这句话啊，有的怎么样，还要再加给你。你有了第一桶金怎么样？第二桶金这样滚就不那么困难了啊！叭叭叭叭是就越来越。可是你没有第一桶金的话呢，你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啊！所以有的要加给你，叫你有余；但是没有的话怎么样？连有的都被你夺去了，你发现哎，穷人的东西一直被夺去，有没有？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可是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没有这个，所以为什么要银行嘛？银行给你资本啊，然后你懂得投资，懂得去经营管理，对，你需要资金，你没有资金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啊。所以银行为什么要借给你？那银行借给你，他要看看你的这个计划啊，看这个会不会经营管理的。但你如果不懂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有第一桶金，对，你没有第一桶金的话，你这属灵的事怎么样，就是一无所知，你就会很贫乏哈。所以有了第一桶金的话就很快了，所以怎么样，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对不对？只要有就好了，小没有关系，只要有哈。这个小会不会增加？会哈。所以你们有，只要有钱就好了哈。有钱，但是不要把它埋在地里面，对不对？耶稣怎么样叫我们放到哪里？放到银行里面，对不对？至少你如果不会经营的话，你去投资嘛，叫会懂投资的人去放哈。哎，所以有人就这样子啊，刚开始赚了钱就随便买几张股票，然后他都忘记了。哎，过了几年的话，哇，怎么都这样子翻，他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你知道一有的时候啊，那个东西就会在你里面一直不断的扩张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圣徒对神话语的认识跟熟悉哈、啊，还有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你属灵生命越成长的时候，神就会越加给你，因为有的还在加给你。哎，你这个懂了，我现在把更大的再启示给你。啊，你在这个小事上中心，我就在更大的事上，又大又难的事情再指示给你啊。那他耶稣也讲了很多比喻，如撒种的比喻嘛啊。所以圣徒要明白这个比喻。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你就不明白所有的比喻。那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所以如果你还不懂明白这个比喻怎么样？如果考试不过的话，你要怎么？你就要留级，对，重修，你就重修，重修再重修哈，一直到你明白这个比喻为止，你才能够继续上去嘛，啊，因为学问的这个东西也是这样，你这个基础不行，那怎么能够学更深的东西？你看第四章哈，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三节，所以耶稣一开始讲的是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啊，那讲到这个撒种，这个落在路旁的，落在凸显石头地上，落在荆棘丛里的哈，然后落在好土里的，然后第十三节，然后又跟他们说啊，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啊，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东西，你就不明白其他的比喻啊。所以在没有人的时候，耶稣讲的比喻就跟他们讲解啊。如果你看第十节，在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有啊，跟他们讲解这个意思是什么。有人讲解了怎么样？还是不懂，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再听吧，再听啊。所以就为什么叫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直讲讲讲讲到后来怎么样就通了啊。有个弟兄在讲到说啊，他以前苏牧师不是讲一年读经一遍吗？一年读经一遍，哇，他发现这个进度太快了，他跟不上。他说一年读不了这一遍，他要两年半，两年半他才能够读完哈。那后来他说这样子读还是一样，读得太快了，啊，粗浅太粗浅了。所以他说他想就是好好的默读啊，他把它消化。所以他后来发现读慢也不行，后来他讲怎么样把它背起来，他就找到一个经文，他就把它背起来啊，他就一直背。他说他就一直念，他说念了一百多遍吧。啊，念了一百多遍是讲到哎什么神的喜乐吧，跟这个有关系的东西啊。哎，当他念到这个一直念下去，在中间啊第几十遍的时候，忽然那个喜乐怎么样，就成为一个很真实的，忽然他里面有个说不出来喜乐就涌出来了啊。因为他一直念，一直反复不断的念啊，就是那一节经文而已。那一直在念的时候，结果呢那个喜乐真的是进到他的里面，从他的里面涌流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神的话，它就真的是变成一个实质的啊，真实的，我们不只是一个概念上只是一句话而已，而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吃进去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不明白，你就去看，一旦你明白了之后呢，明白这个比喻，哇，不得了啊，你就可以来明白一切的比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白底黑字，我们这个中文程度已经那么高了，为什么像小学生一直反复不断在念？你就慢慢去看，因为属灵的事情，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像断奶离怀的孩子一样对他说话。哎，一旦你懂了这个之后，你会发现，举一就可以反三了哈。以前我不是跟大家讲说，有一个年轻人跑来好多的问题来问我嘛，啊，问我跟他讲解这个，一直到后来有个问题，他跟我跟他讲了之后呢，我说哎后面几个问题呢，说不必了。 这个明白了之后，忽然怎么样，其他的问题也都明白了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东西看不懂，是一旦你一个东西明白了，其他东西好像也就可以明白，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的。因为神，我们在讲到神真的是很大，我们这一生都认识不完的，对不对？可是但是可以知道一点之后呢，神会让我们知道这些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中可能认识神只有一部分，但是已经够了。亚伯拉罕说认识神是全能的神，这个已经够了啊，在他这一生够了啊。那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不断的去认识神啊。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在天上啊，他可能认识神就认识更多了啊，因为我们到永恒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继续不断的认识神。所以神认识神的方式哈，你看一开始是有的，从无到有，然后呢是从小变成大的。你看到撒种的比喻也是一样，神的种子开始的时候是小的啊，而且是渐渐成长，然后在成长过程当中本质上会产生改变，记得啊，本质上一定会产生改变，因为这些比喻里面很多的是一个本质上的变化啊。那最后的结果是结出那个果子，那果子所讲的不是我们的了哈，是讲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哈，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彰显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认识神，可一方面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跟着成长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完全的信靠啊，因为我们认识神的方式是用信心，是借着信，记得啊，什么叫信呢？信就是接受，完全的接受，说什么怎么样就相信什么啊。你会发现谁最好骗？小孩子最好骗，对，为什么小孩子最好骗啊？你跟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啊，说月亮是方的他也相信啊，你写这个柠檬是甜的什么的，哎，你吃吃看啊，哇沙米你看这个东西，哎，它是冰淇淋啊，你就给他吃啊，他相信你，对，可是你是骗他之后，哦，他可能以后就再也不相信你。那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他是真实，他不会骗我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怎么样，要不要相信？要相信。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态度，就是神讲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你要信靠。可是我们有个习惯怎么样，因为以前被骗多了哈，所以常常怀疑哈，哎，人家讲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哈，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对，以前被毛语录被多了还是怎么样的啊？那现在讲说，哎，你们这个情况跟我们这个以前这个效忠这个毛主席的有点文革的时候有点类似啊，哎，你们在查经啊，然后晚上有晚祷会哈，早请示晚汇报，然后中止午，哎，你们这边敬拜赞美是不是好像也在那个啊？哎，就开始对圣经上的话就开始想，哎，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因为以前是相信，到后来发现好像不那么一回事情啊。那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怀疑的啊。所以我们人一个天性就是会怀疑。可是我们读神的话，你要学习把它调过来，你要相信啊。不明白怎么办？先接受，先相信，信了再说。那以后呢，如果你相信的时候，神会让你明白，但是如果你怀疑的话呢，神就是让你不明白。你想用怀疑的那种态度去研究，去挖追根究底，去把这东西搞清楚，你会发现你越搞就是不清楚。但很奇妙的，你一接受了，你相信之后呢，哎，神就会让你清楚了。这个就是一个神的这个原则啊。所以第一个你要完全信靠啊。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得救啊，不是靠着人的行为，是凭着信心。有了信心我们就跟神连接啊，有了连接的话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所以你要保持那个信心，那信心有时候会失去，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那个信心失去，因为怀疑来了信心就没有了嘛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保持这个信心的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啊，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啊。你要知道我们在属灵上是无知的啊，你这点一定要抓住。如果不是神指示，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我们总是以为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自己要用自己的力量知道啊。那保罗也讲说啊，人所以为知道的事，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无知，他仍是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很多的奥秘的事情不是我们啊可以去判断出来，判断不出来的啊。那就好像是眼瞎耳聋的啊，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有提到啊，谁比我的仆人更眼瞎呢？谁比那与耶和华交好的人更耳聋呢？啊，我们有时候讲，哎，什么跟神交好的人怎么会眼瞎耳聋呢？什么叫眼瞎耳聋？眼瞎耳聋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世上，哇，我非常需要依靠神，我看不到，我听不到，所以听不到看不到，我要抓住一个人，一个帮助我的那一个哈。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世上是真的是很无知，对不对？一无所知，所以我要紧紧的来抓住神，紧紧的依靠神哈。所以第一个你要承认你的无知，但是如果你自认为知道的话呢，哎，我已经知道了啊，那这个就这个人家想再告诉你啊，你就很难了，对不对？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必告诉我，你不必教我，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承认自己就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啊。那听不到就是听不到，就是要求神来引导我们。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到，神的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明啊。所以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我们甘心受教，然后对神的话要有信心。你不只是要有信心，而且要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好，那你知道听到不行道的话，那这没对我们没有帮助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再来是我们要知道说哈，我们不要中了诡计。这个诡计通常是我们被自己的诡计骗了，所以圣徒不要自以为聪明智慧，免得被自己的诡计给骗了啊。那人若不爱真理，就会生发错误的心，以致会信从虚谎啊！这个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是神要开启我们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一定要有，然后从小，然后成为大的啊，然后再来是我们要紧紧的来信靠神，然后再来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保罗去雅典的时候，然后他看了有很多的神像，其中有一个神像那边有个坛，可是上面没有神，他就说是给谁的，是给卫士之神啊。卫士之神就说，哎，这个神是我们不认识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神，我们认识吗？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啊。神他是独特的，他是超越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所能够理解的，属血气的没有办法知道啊。所以神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神啊，若不是神开启，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呢，神向我们启示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是独一的神。然后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虽然不同，就像亚伯拉罕所认识的哈，然后摩西大卫所认识的哈，可是却是同一位。然后对神的认识虽然不完全，可是并不妨碍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说我们的关系会比亚伯拉罕跟神关系好吗？我知道的比他多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神将自己启示给以色列列祖是一步一步的，他们只认识神的一部分哈，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神的奥秘就解开了，他的启示就完全了哈。所以我们第一个知道说，人不能认识神，必须神来开启来启示他自己哈。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知道说，神让我们不只是认识他，而且经历他。所以不只是认知，客观的认知，从别人的身上，哦，亚伯拉罕的神，听他这样子哈，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我好羡慕哈，我听了也很感动，哎，可是那是他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的一些啊，在他的身上，可是我们可以经历一个主观的经历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到最后哈，耶稣神就接耶稣把他自己完全启示出来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说神啊，人不能够认识神，因为神是超越啊，他是无限的，超越人所能认知的。若不是神开启，没有人知道神。所以人若承认自己眼瞎的时候呢，神就会怜悯我们哈。记不记得耶稣他让一个生来眼瞎的人开了眼睛，对不对？开了眼睛之后，他说：“哎，这个谁帮你开的哈？”他说：“他不知道啊。”他说：“然后耶稣问他说，那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啊。”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哎，你看到的就是他。他听了之后有没有想真的吗？啊，没有。他听的反应是什么？马上去拜他，对不对？他看到耶稣，马上去拜他。耶稣来到这个，他是神，照理说每个人都要拜他嘛，就没有一个拜他，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他就是神。可是这个他跟那个生来眼瞎说什么？哎，神的儿子，对，哎，他马上就去拜他，想都不想。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太单纯了一点呢？我们说这个人最有信心，对。耶稣在这个世上啊，有多少人拜过他？很少，对不对？玛利亚，对不对？在他脚前啊，或者是什么，很少，对不对？但是这个眼瞎的，生来眼瞎却拜他，哇， 这个我们也很羡慕啊，他有这样的经历，可以经历到神，耶稣是神去拜他。那这个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到这个世上来啊，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来，叫什么？能看见眼瞎眼的可以看见，可是叫怎么样？能看见，你们这些都看见了，可是你们却瞎了眼，你们都不知道我是神啊，你们都没有拜我啊，对。结果呢，在旁边的法利赛人啊。”
难道我们
也瞎了吗？对不对？那我们也瞎了。就耶稣怎么说？如果你们说你们眼瞎，瞎了眼，你们就没有罪啊。但是你们说你们看得见，因此你们的罪还在啊。所以就是讲到说哈，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眼瞎的，我们真的是不认识神。那如果你不开启我们就真的是不知道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哈，你会不会跟人家讲说你很聪明，还是跟人家说你很笨？你要说我很聪明还是很笨？我们以前小学生一讲我很聪明，我很聪明，对不对？有没有人讲说，一个人说我很笨，我很笨？通常都不会哈。我们看箴言，箴言是智慧书哈。你看箴言第三十章哈，第三十章有一个叫做雅古尔的言语啊，就是箴言哇，这个智慧智者所说的话。他说的第一句话什么？第二节哈，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啊，怎么有这种人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啊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哈。他为什么说他笨呢？我笨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连至圣者都不认识，那个创造的主我都不认识哈。结果呢，我们有没有人说，哎呀，我不认识神，我真笨了？有没有这样说？结果大家都没有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哈。你知道苏格拉底啊，大家都认识苏格拉底啊。那全雅典最聪明的人是谁？他们讲说，哇，这雅典好多哲学家哦，他们在那边讲辩论啊，天花乱坠，讲来讲去谁最聪明呢？他们都不知道谁最聪明啊，所以、哎、大家都自认为聪明嘛，所以他们就跑去阿波罗的神庙那边去求签，问说全雅典的人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是哪一个？结果哎，亚波罗神谕来了。最聪明的人，哎，揭晓是谁？苏格拉底哈、啊，这个苏格拉底，哇，大家听了就很佩服。对，苏格拉底，他是很有智慧、很聪明，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啊，我们求神谕，说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就是你。结果他怎么说呢？有吗？我都不觉得我有智慧，我觉得怎么样？我还觉得我很笨呢、啊，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说我最有智慧呢？他想不通啊。那阿波罗说的话也不是随便说，一定是真的嘛，对不对？后来他说，哦，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最有智慧。因为呢，他就说了，他就解释说，因为呢，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为什么是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呢？表示这些人都比我笨了。哦，你明白了，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全雅典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不知道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自以为知道，说所以怪不得我比他们都聪明。所以当你觉得你是很愚笨的时候，我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最有智慧的啊。所以这边讲说，我不认识至圣者哈、啊，谁升上天又降下来呢？神有没有降下来？后来我们看到耶稣降下来了嘛，哈，谁飓风在掌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神的创造嘛，对不对？他的名叫什么？神的名叫什么？全能的神嘛，耶和华，对不对？后来我们看到了啊，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哦，有人讲神儿子名，哦，你这异端，对不对？你这个怎么神怎么会有儿子啊？神儿子名叫什么？你看，所以他当他自己觉得笨的时候呢，他里面有一个渴望，什么？想要认识神，对不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认识我，认识基督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渴望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认识他，而且认识他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哈，而且能够得到一个启示，神有儿子啊。那神有儿子，我看以色列人全部懵了哈，怎么可能会有神有儿子？因为耶稣讲说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们。但神真的是有儿子啊，这个需要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是真的是你要承认自己是无知哈、啊。所以箴言这样说哈、啊，那神他会拣选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哈、啊。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哈、啊。那神的儿子名叫什么？这个其实三位一体的神一个启示已经在旧约里面就有了。我们常常以为说三位一体是在新约才有的， 旧约其实很多地方都提到三位一体啊。所以当我们讲说神啊，我真的要认识你的时候，神就向他启示啊。然后记得我们再讲到认识神啊，你不是用头脑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用爱去体会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啊。那就借着爱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我们原来不知何为爱啊，但是神为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追求知识，对不对？想认识神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讲到，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反而叫我们远离神。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有人自以为他知道什么，在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啊。但是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你要知道神，你知道神之后，神也就知道你。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啊，可不可以进去？哎，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啊，但是哎，你可以进来，因为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也就认识我们，神就知道我们，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知道说神人不能够去认识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呼求神的时候，哎，神会赐他的恩典怜悯给我们哈，叫我们可以经历他，认识他。然后再来是神，他是启示自己，人不能够寻找到神，而是神来寻找人哈，并向人启示他自己，这个我们知道了。然后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以色列哈，他们列祖，从以色列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律法的时代，神都有不同的启示。刚才我们晓得神的名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知道叫做全能的神，那可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呢，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他是自由拥有的。那开始的时候，摩西知道神是自由拥有，可是神给他十诫，对不对？给他律法之后呢，然后神是有威严、有全能的啊，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把这个埃及啊降灾给他们，审判他们，然后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哇，这个摩西看了，神太奇妙，你太有威严，你说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现在呢，你给我们十诫，这个十诫当中讲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你要跟我们立约了，然后不可为神拜偶像等等等等，又带着两块法碗下来。结果到山下的时候看到什么事情？他们在拜金牛犊。哇，看到这个，你第一诫第二诫都犯了，那你还能够做得下去吗？我们都死定了，对不对？你看埃及人，埃及法老他得罪神，得罪神的结果怎么样？一定必死无疑，对不对？他是那么威严圣洁的，所以他很害怕，说那这些不是就我们一定死了，对不对？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摩西讲了一句话说，哇，糟糕了，这事情发生了，神会怎么办呢？他一定都知道了嘛，可是我现在上去啊，跟耶和华啊，跟他说，问他一下，倘或他可以赦免你们的罪，倘或他可以赦免你们的罪啊，这个有人犯罪了，以色列百姓犯罪了，神会不会赦免他们呢？摩西知不知道？摩西那个时候不知道啊。你看到在第30节，32章30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或者的意思他不确定啊。摩西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接下来就点点点，说不下去了啊，说不下去了。对，你这个要求太大了吧，对不对？他都不好意思啊。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要求以为是很大的啊，以为这不可能达到的，结果呢，神会不会赦罪？发现最后神显明的时候，神他会赦罪。哇，这个是很不得了啊！因为到后来摩西就再继续跟神对话的时候，摩西很想认识神哈。你看，如果看到第33节，因为神跟他对话的结果呢，并没有回答他你到底肯赦罪还是不肯赦罪哈。然后呢，只笑着说，你带这百姓上去，哎，你到底赦免他们的罪还是不肯赦免？你都还没有回答我。神就说，你把他们带上去啊。那摩西想着，我把他们带上去，你倒把他杀掉，那干嘛，对不对？啊，那就是一直又跟他求情说，哎，希望我能够在你眼前蒙恩，这百姓啊也在里面，一直替百姓说好话哈，等等等等。神这么说，你上去，上去，上去，上去，好。然后摩西就说了一句话啊，在第15节啊， 在第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什么认识你。我好想认识你啊！然后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是你的安息啊。然后十五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把我们领上去，到最后呢又把我们杀了，那干嘛，对不对？然后呢，人在何事上能够知道我们在你眼前蒙恩呢？好，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然后后来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个要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所以当神讲说我认识你的时候呢，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也要让你认识我。记得啊，我们要不要让神认识我？我们希不希望神认识我啊？当神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认识神了哈。好，我认识你，那我要让你认识我。然后耶和华说，摩西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后来神就告诉他说，好，这个荣耀我显出来。这个荣耀所显的就是在那个磐石穴中，这是在讲到十字架的启示啊。在这当中三十四节，他就启示他的名，宣告他的名，就把他的性情告诉摩西，让摩西可以认识他啊。第六节，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哇，神把他的底牌都掀开来了，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说这种人会不会赦免人的罪？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当你可以赦罪饶恕的时候，其实你就有这一份哈。然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此时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然后想了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启示也是一样啊，你如果想要认识他，他会告诉你，他会将他自己显明出来。所以借着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哇，神他是一位乐意赦免人的罪，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他是威严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必要审判。可是同时呢，他也要赦免我们的罪。哇，你有这样子就够了哈。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啊，读到一句话非常触动我的心，就是他来不定我的罪。我们以前觉得说我犯罪的时候，哎呀，我就不敢看神了，我常常会软弱跌倒啊，犯罪过犯等等啊，就想说哎呀，这不敢祷告了啊。哎，可是那个经文就跳出来，他来不定我们的罪，他来就是哎，你有罪你就向他认嘛，你不要去躲藏，不要去隐藏，你只要跟他说，你其实一再犯一再犯，你只要到他面前，他一定会赦免你，对不对？你要饶恕人几次啊？七次够不够？七十个七次，神都这样要求我们，那他会不会饶恕我们几次？八十个八十，七个是七次还多，对不对？啊，是无限制的哈，所以可以到神的面前，哇啊！你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不止越亲密，你越认识他啊。然后呢，你也对待别人也会用这种方式，因为神这样子爱我，神这样赦免我，我也会这样子去赦免别人嘛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在这当中哈。所以圣经引导人来认识神的时候，不是用字句和客观的真理，神也向人亲自显现，让人在生命中可以用心灵诚实去经历他，然后这个经历可以一代传给一代，或者我们讲做见证传给别人。所以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是死无变为有，是使人复活的。那雅各所认识的神是带领他，对，一生牧养他的。摩西所认识的神他是跟神面对面。那大卫所认识的神那讲到说神应许他的后裔，然后神也赦免大卫的罪。到最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就完全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他。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就启示耶稣基督，也把他的属性完全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后来向我们启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四卷福音书讲到他是王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仆人，受苦的仆人，他是人他是女人的后裔叫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那他是神的独生子让我们去经历他。好，另外一个我们看讲义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神的事情，这是没有止境的。记得学海无涯，唯情是岸以前我们讲幼稚园终于毕业了，好，下一个小学毕业了，中学毕业了，我们当中有人拿到博士博士完了之后怎么样？ 博士后，没完没了哈。这个就是这样子哈，神他是永恒无限哈，学习属神的事情也是一样，记得他是没有止境的哈。那但是神赐圣灵也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圣徒可以靠着圣灵，借着恩膏的教训，记得哈，有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使新人的生命可以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你越认识神的最后的结果，你的样子会像谁？会像神啊。哇，这个是 bonus 哈，我们再讲到说哈，我们在学习有关神的事情，怎么我们变得像他一样啊？那属灵的事物也是一样哈，我们要学习，记得你一定要跟圣灵紧紧的相连。你一旦落入人意血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成了人的意，你不服神的意，你就离了真理，你会陷在错谬中哈。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会有哈，所以你要谨慎，记得哈，第一个是学无止境，第二个是神的奥秘哈，人的有限。你的必须要常常在圣灵的里面来光照你啊，所以神的奥秘是你很难去测不透、想不明白的。想不明白就对了啊，你一直想把想明白，反而就错了啊。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讲到深哉，对不对哈？神的奥秘如何，他的踪迹何何其的难寻哈。那可是呢，我们又可以经历到他的，所以到最后你想不通他的时候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因万有本于他，归于他，就赞美他就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对神的认识，到最后哎呀，超越你的头脑的时候，你就进到什么？进到敬拜里面，敬拜就好了。神啊，你哇，奇妙奇妙啊，颂赞，圣哉圣哉啊！你就是这样子啊，到最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敬拜的里面啊。那我们也知道说他的名称为奇妙，奇妙的意思就是人想象不到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啊。虽然不能够用理性去认知，可是可以用生命去经历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对不对？婴孩就是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个孩子在哪里？就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不对？一个小婴孩怎么是全能的神呢？怎么是永在的父呢？好，你就让这个你自己去经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可以经历到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你要知道这一点之后啊，你就不一定要打破砂锅，你要把它弄清楚啊，你只要去惊叹就可以了哈，你就赞美就可以了。而另外一个是人是有限的哈，神是灵，人是血气的，神是永恒，神人是暂时的。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神圣灵的事哈，圣徒只有在灵里面才可以明白神的事，但是离了圣灵，你又不认识属神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哈？你不要凭眼见，很多的眼见哈，很多的环境会让我们以为说，哎呀，神的应许落空了吗？其实不是哈。那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可以从远处可以看到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要自满，不要以为说得着了你就完全了啊！保罗也讲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了啊！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我只是什么朝着标杆啊直跑，要得着耶稣基督从天上召我要来得的奖赏啊！神在耶稣基督里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说需要启示，需要光照。属血气的人不明白神圣灵的事啊，所以圣徒必须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引导。所以有时候你这个理性想不通的时候，哎，就祷告，你也解经啊，对不对？这个圣经不明白，你就默想神，你就在灵里被充满，你就不想不管这些事情了啊。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很多亮光其实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然后住在神的里面，然后在属灵上的事情，你会领受更多的启示，会领受更多的光照。那他做的事情是更新的工作，是每一天都是的哈。神做的工作，他要把人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情哈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被神不断的光照。你如果不断的被光照的时候，就好像你会从镜子里反照，你会变成主的形状哈。所以我们讲到认识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神也在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啊，认识神在我们里面那奇妙的作为。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说神光照我们启示我们。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历史的印证，如果我们读圣经，新旧约圣经是累积了1500年的 启示。如果我们留心读神的话的时候啊，然后我们也读这个1500多年所写成的书，然后在后人有很多的解经书，有很多的亮光，很多宝贵的东西啊，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他们有的是毕生的经历啊，心血他们所做出来的，很多隐藏的事情渐渐的明白出来，那这些事情是神要我们知道的啊。所以很多人他读了很多的解经书，他也得到了一些启示，被开启啊。那对于未来的事情也是一样哈，我们说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很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很多预言还没有实现呢。那历史的演变，你看到哈，这个世界的发展啊，你看到末世的征兆，你看到以色列国被建立起来，你看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这个东西哈，都印证圣经上的话都要成就，都要预，好，所有的预言都要实现，认识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将来全世界的人都要来认识他。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切心研究啊，切心研究，这个字是从但以理书里面出来的啊，就是说圣徒领受圣灵得以明白神的奥秘，但是圣经还有许多难明白的事情，让人可以切心研究的话，知识就必增长。所以在末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过去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认识的神圣经上也写了，新约的神圣经上也启示出来了哈，耶稣基督。那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研究这些东西，很多的启示会渐渐的会明显出来啊。所以很多人会切心研究，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这个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啊。然后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从神领受智慧的心才能够明白。那有一个原则，有几个原则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呢，你不要去强解啊，不要去强解圣经。你有没有听过问题经文？问题经文啊，问题经文通常是这个人读不懂，读不懂之后就说把标明这是一个问题经文啊。那很多问题经文，有一派神学啊，他提出了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问题经文。那我后来看了半天，我后来觉得，我就体会到不是经文有问题，是你这个神学有问题。问题的神学，然后看这个经文不符合你的神学，你就说这是一个问题的经文啊。那但是其实是你的神学如果没问题的话，经文就没问题啊。所以要修正的不是去修正经文，要修正是修正你这个神学。很多人就把为了神学的缘故，就把圣经给什么给推死了哈啊，去那个。所以第一个不要强解哈。所以彼得他讲到说哈，你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3:16哈，3:16他讲到保罗哈，他说保罗他一切的信上讲论很多的事哈，神给他的智慧所说的话，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对，保罗所写的信你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很多不明白的，但是神给他的启示哈，可是那些无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强解的意思就是按着自己的观念想法已经先入为主了，或者说已经自有一套神学理念在那里，你就会强解这个经文哈。所以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圣徒对于难明白的经文不要强解，免得自取沉沦。你不要说它是问题的经文，你要说是你的想法有问题。就像马丁路德不是提出了因信称义吗，唯独信心吗，后来他在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看到，哇，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而是因着信嘛。罗马书那边也讲得清楚。可是读到雅各书，人称义难道岂是因着信吗？还也不也是凭着行为吗？哇，他看了就傻眼了啊！他就把这个雅各书摔在地上啊，然后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经文啊？然后他称雅各书是草木合接的使徒书信哈、啊，所以他在编的德文圣经里面。不把它编在圣经目录，可是又不敢把它删掉，就把它编到附录上面啊。所以我马丁路德很伟大，对不对？他带来宗教改革，他有一套的神学理念，可是呢你会发现神学有不完全的地方，你不要用你先入为主把它设定一个神学，倒会发现很多经文你就有问题了。所以他提出了有4卷书，这个他把它弄到附录上面啊。所以他认为因为跟他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神学有点相冲突啊，但是我们晓得不可以长解啊，要承认隐秘的事是属神的，你要求问神，只有神才能给一切的答案啊。 你求问神，神一定会给答
案。那时候我还请问了，我有段时间参加过别人的那个神学查经，我觉得我都是很糊涂不晓得查的是什么。
对，
像你讲的灵异的，我就比较容易明白。
是，
所以我跟人灵有时跟我讲，我说我不懂得神学，就觉得好像查的我很迷糊，一点都不知道。
是。所以我们讲到释经圣经圣经释经学的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回到圣经上的一个查经的原则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神学或者讲到释经学的方式，我个人认为是它是没有根据圣经，那是人的思维啊。之前不是讲到概论的时候就提到，很多的释经学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哲学，它是人的思维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我讲到说你用释经学可以给你参考，但是呢，我说圣经上有很多释经的原则，我们根据圣经讲到你查经的原则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就不会陷在一种方法或者陷在一种这个一个神学架构里面去看圣经，而是在这当中我们知道说圣经当中是活的啊，用这种方式来看哈。所以第一个不要强解，第二个呢是你不明白的是哈，很多东西被封住了，很多启示神也没有要我们知道，有的启示神给这个人他就是不给你，对，不给你怎么办呢？你就接受嘛，对不对？那真的当时不明白，有时候是神这个时候不给你，可是再过几年才给你的哈。所以我们要学习到这玛利亚的一个功课，他看了很多事情不明白的时候，他只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神的话那个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先接受，第二个呢你存在心里，时候到了这个事情自然会显明出来，然后圣灵会提醒啊。就是耶稣也讲说，很多话我现在跟你们讲解你们领受不了，但是直到真理圣灵来，他会引导你们想起我说的话，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最后是成为完全啊。我们在讲到说神渐进的启示，到最后神让我们会完全可以认识到他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神在圣徒身上动了善功啊，他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不完全的，那些原来是模糊不清的，到时候怎么样全都知道了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啊，这个在讲到说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不明白的啊。开始的时候你看也是模糊不清，我做孩子的时候哈，说话就像想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过去属灵生命成长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是会长大，对不对？长大之后就把这个东西丢弃了。第十二节，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什么全知道了哈，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啊。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开始模糊不清正常，对不对？开始如果清楚那就有点不正常了，你是这个天资特别是自由班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一点哈。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那很重要是根基，你一定要稳固啊。根基，这个根基你要建立在一个信心的上面，信望爱啊，信的基础，爱的基础，盼望的基础啊。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很多不明白的，可是因着信，因着爱，对不对？我虽然不见他，可是却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我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你怎么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人，可是却爱这个人呢？是因着信啊。所以信心、爱心、盼望的根基在我们里面啊。那最终呢，会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圣经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保罗他读圣经，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圣经都很熟。可是到后来呢，他把这些当作有损，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教义那些东西不能帮助他认识耶稣。他说这当作有损，我把它当作粪土丢掉，以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好，所以我们到最后认识耶稣，不是凭着外貌，而是凭着圣灵。最后不再是模糊不清，最后是全知道他了哈。然后神的奥秘最后会成全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在他里面被建造，我们成为圣殿，我们成为他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我们结出果子，我们长出基督的身量哈，我们成为心腹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渐渐的啊，最终的是我们跟他一起进到荣耀里面啊。那最后我们看结论哈， 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永无止境的，对神的认识也并非一下子就完全了，而是一步一步的学习和经历哈、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由简单的认识到深入的了解啊。圣经记载神的奥秘和启示，凭人的智慧和理性是无法明白，必须心窍被开启，得着属灵的智慧悟性，才能真知道属神的事。圣徒领受神的话语亮光和启示，不可自满，不可停滞不前，而要更加谦卑地依靠神，让神的道一点一点地成长在个人心里啊，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使属灵生命得以渐渐成熟长大，彰显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啊。